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4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荒谬大连工大女生竟然损及国格，第二个是美国要求日本澳大利亚对台海冲突做承诺，第三个是八名中国留学生欺诈美国老人谋财千万。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4号星期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区检察官7月11号提起诉讼，起诉了八名中国留学生。那么这些留学生组成了一个诈骗集团，在网上诈骗美国的老人家。那么受骗者遍布19个州，超过50个人，涉案达到了1000万美元。这八名留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大家记住啊，蒋艳坤、杨汉林、涂小青、陈成浩、陆东杰、鲍磊、张嘉诚、张阔，他们分别在宾夕法尼亚州、加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大学就读。检察官指出，2023年8月到2024年2月，这八名中国留学生用电脑弹出视窗来欺骗老人，说老人的银行账户被入侵。当老人打电话给留学生的时候，留学生就说要替老人保护财产，要求老人把资产转到他们账户。这在中国很常见的骗案啊。那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联合介入调查之后，破获了这个诈骗集团，逮捕了八名留学生。这八名留学生全部都承认犯罪事实。那么如果罪名成立，每名留学生将会面临20年的有期徒刑。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新西兰教育部长斯坦福7月14号发表声明说，新西兰政府决定到2027年会把留学生的人数提升到105000人，到2034年会提升到120000人。那么去年新西兰的留学生是8万人，83700人，也就是说从去年的83000人提高到105000人，用3年时间啊。那么新西兰政府还决定今年11月份实施两项鼓励留学生的政策。一，把留学生兼职的时间从每个星期的20个小时增加到25个小时。第二，允许短期留学生兼职打工，以前只允许这个全日制的留学生才能打工啊。那么新西兰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政策，在未来10年之内把国际教育市场的经济价值扩大一倍啊，用10年时间啊。那么从目前的36亿新西兰元扩大到72亿新西兰元，大概是43亿美元。新西兰政府的政策和邻国的澳大利亚正好相反，澳大利亚减少留学生，他们说留学生担心影响房价，那当然是胡扯啊，因为已经有报告显示留学生的多少和房价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那只是个借口。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移民暨海关执法局 ICE 的代理局长李昂7月9号签发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只需要提前6个小时通知啊，那么美国移民官就可以把移民驱逐到第三国，紧急情况下啊，不需要额外程序。那么以往呢 ,ICE 至少要等待24个小时才能把移民驱逐到第三国。那么现在呢，这24个小时就是让被驱逐的这个人提出异议，包括申请提止遣返或者要求庇护听证。那么 ICE 这项政策主要是源自于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决。那么6月27号美国最高法院有6-3的投票结果作出判决，支持川普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把移民遣送到第三国， 即便这个移民没有接受完整的法庭听证程序。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当时就说，这个判决将会大大的削弱对移民程序性的权利的保护。这是第三、第四。福布斯报道，7月3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前往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里格里尔举行会谈。欧盟当时提出了统一的 10% 的框架税率，美方初步同意以 10% 作为谈判基线，但是敏感行业例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美之间的谈判推进得非常快，所以欧盟当时还以为双方可以在7月9号之前敲定这个协议。结果到了7月12号，川普突然宣布对欧盟实施 30% 的关税，从8月1号开始执行，这非常出人意料，所以欧盟谈判团队措手不及，这 也违背了欧盟内部的谈判共识。那么欧盟内部原本对美国的关税立场不一致，德国、爱尔兰这些出口型的国家希望尽快达成协议，避免和美国正面对抗。法国、西班牙这国家认为关税不公平，要求这个欧盟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而且法国跟西班牙这国家跟美国的贸易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德国最密切。那么川普加征 30% 关税之后，德国也开始改变立场。德国总理梅尔茨7月13号说，他同意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观点。马克龙是7月12号说，如果8月1号之前无法达成协议，欧盟也必须加快准备反制措施。欧盟官员警告说，川普政府的单边措施已经严重了破坏了双方的互信，未来谈判会更加复杂。这个川普政府草台班子。第五，路透社报道，马来西亚工业部7月14号表示，即日起在马来西亚出口和转运美国的高端芯片都需要申请许可证。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从马来西亚出口或者是从美国进口然后转口到其他国家都要申请许可证。那当然这个政策就是针对中国的。英国今日时报3月份报道说，美国政府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加强对高端芯片，尤其是英伟达的 A100 和 H100 的人工智能芯片的管控，因为这些产品正在通过第三国流入中国。马来西亚工业部发表声明说，许可证制度是用来填补监管漏洞，马来西亚坚决反对规避出口管制的活动，如果发现违法就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另外，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在接受 CNN 专访时说，美国政府限制出口芯片到中国最终会适得其反。他以稀土为例，他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之后，美国的相关工业受到了刺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那么减少依赖外来资源，这个情况可能发生在芯片行业。那当然黄仁勋是要给美国找个借口，他要出口芯片给中国，他要做生意啊。有没有可比性？有一定的可比性，但不完全一致啊。因为什么？美国是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并不是啊。中国摄取这些资源的手段非市场手段啊，他甚至动用间谍手段，所以这个不能够同日而语啊。这是第五、第六，推特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最近已经开始接受来自美国的武器装备。乌克兰军队接收的武器包括反无人机的 5.66 毫米的子弹，这些子弹是专门用于北约制式的这个布伦步枪和 M4 步枪。目前乌克兰军队正在大幅的增加反无人机的弹药，每名乌克兰士兵都会配备至少一个这样的弹夹，一侦察到无人机就可以快速的转换弹夹，这个射击50米范围之内的无人机。另一方面， Axios 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7月14号宣布对乌克兰出售武器的计划。那么会向乌克兰提供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远程导弹，那么这类导弹还可能打到莫斯科。 美国也可能转移给乌克兰的导弹有两种，一种是新一代精确制导弹道导弹，那么导弹有91公斤的弹头，射程500公里。第二个是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就是在防区外打发射的。那导弹配备450公斤的这个穿透弹头，可以在 F-16 上发射，可以攻击将近1000公里内的目标。Axios 报道说，川普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武器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那在此之前，川普一直是煞费苦心的避免乌克兰局势升级，他是想乌克兰投降，他想乌克兰投降，让俄罗斯接受。所以这是他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吗？当然不是，他是别的原因啊，那是说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原因。说不出来的原因是他控制不了普京，普京在控制他。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表示，欧洲将会出资向美国购买爱国者防空系统，然后转交给乌克兰使用。那么北约不会参与采购，德国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他避免得罪这个俄罗斯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美国乌克兰问题总统特使凯洛格7月14号会面啊。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准备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包括防空系统。他还和凯洛格讨论了和美国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可能性啊。基本上美国不会给他太多的好处，不会给太多的好处，这些都是烟雾。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民意基金会7月14号公布的大罢免民调结果显示，41.7% 的台湾民众支持大罢免，48%的民众反对大罢免，也就是说支持大罢免的人群少于反对的人群，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在罢免立委的选区当中，40%的选民支持罢免，50%的反对，基本上从整体到选区都是反对的少啊，反对的多，支持的少啊。那么但是在罢免立委的选区当中，70%的选民表示一定会去投票，他投票意愿明显的高啊。那么，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尤盈龙表示，大罢免是否成功要看7月26号投票日的投票率。那么，在50%表示反对大罢免的选区选民当中，会投票的有63%。那么赞成大罢免的40%的选民当中，91%的选民会去投票。你这么一算下来呢，会投票支持罢免的选民的人数反而会比反对的多出4.4个点，4.4个点就在民调当中是蛮多的了。所以呢，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民调微弱的优势通过罢免。这是他们民调的结果，不一定真是这样啊。那么这次民调是7月7号到7月9号访问了1100名20岁以上的台湾民众啊。有可能是真，有可能不一定那么准确啊。第八，法广报道，7月14号是台湾汉光军演的第六天，国军在马祖的南高岛外实施实弹射击，模拟中国启动利用渔船和无人机进行灰色地带袭扰，并且突然从海上发起夺岛行动。实弹射击的目标是海域，射击的目标海域正对着中国大陆啊。那么从一线据点用肉眼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海岸线，那么让这个实弹射击有现场感。那实弹射击的过程是50分钟，火炮、机枪密集射击。那么马祖防卫指挥部指出，国军出动了炮兵、特战无人机和2栖侦察连官兵应对敌军，展现出 整体协同即时应变的训练成果。另外一方面，一评新闻网报道，台北宪兵部队7月14号凌晨利用台北捷运进行部署和补给弹药。那么这次演习是第一次啊，这种演习是第一次。那宪兵部队的士兵在台北市南港区把武器装备、弹药、物资搬上捷运列车。那么列车在这个善岛寺、龙山寺等站台停靠，那么手持武器装备的国军士兵出站之后，就沿着骑楼抵达战术位置待命。这是第八、第九，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商务和经济发展局的副局长陈百里7月14号表示，正在计划把香港市民实名登记 SIM 卡就是电话卡的数量从10张减少到3张，就是香港人你要去买这个电话卡就要实名登记啊。实名登记呢，原来你可以买10张，现在只能买3张电话卡。那么中国规定是多少？中国规定是每人最多登记5张电话卡。香港政府的规定比中国还严格，为什么？拍马屁啊，拍中国大陆北京的马屁啊，意思就是你看我更严格啊。陈百里说，新的措施要打击电信诈骗，避免有人用买卖和租赁使用实名登记的电话卡来进行买卖登记啊。那么基本上从目前来看，这些措施有用吗？这些措施完全没有用。第十，德国之声报道，香港西九龙法院7月14号开庭审理民主派初选案件的上诉案件，预计审理10天。那提出上诉的总共有12个人，包括前立法会的议员林卓廷和梁国雄，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兰等等。那45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指在2020年参与民主派立法会议会选举的初选啊，说这个初选是所谓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一起非常荒谬的诉讼。香港特区政府的政治无耻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不要脸的地步啊！所以去年11月19号法院判45名香港民主派人士有期徒刑4年2个月到10年不等啊。那么7月14号大批香港市民在西九龙法院外排队等候进法庭旁听，美国欧盟的外交官也来旁听。大赦国际中国事务部主任布鲁克斯说，这次上诉审判是香港法院纠正错误的机会，只有推翻原来的定罪，香港才有机会恢复尊重权利，允许人民和平表达观点。这个表达当然很软弱了啊。11，据远泽电台报道，新疆哈萨克族的男子艾尔肯2023年在社交媒体上提到汉人在元朝社会的地位最低，结果这句话被中国警方以煽动民族仇恨罪拘押，并且长时间的审讯。艾尔肯现年37岁，他原籍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啊。那他曾经在新疆的布康市政府工作，还当过这个辅警。2023年6月19号，艾尔肯和100多位网友在抖音直播中谈到元朝社会的结构，他就提到当时汉人的社会地位最低，结果被人举报，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就是抓啊。那么汉人在元朝社会地位最低，这其实是中国历史教科书写出来的史实，但是新疆布康市公安局以煽动民族仇恨罪这个行政拘留艾尔肯说，他经历了系统性的酷刑，警察用书本垫在胸口猛击，电棍插在嘴里等等，用各种各样的酷刑对待他。艾尔肯在取保候审之后决定逃亡，2023年12月，他带着5岁的儿子逃到哈萨克。 那么现在准备前往德国，在逃亡过程中，中国宝仍然通过微信威胁埃尔肯啊，埃尔肯说，说真话，在中国会坐牢，会被打死。十二，比特币价格七月十四号第一次突破了12万美元啊，最高达到12.29万美元，升了3%。美东时间上午12点报11.96啊，比特币上升同时推动了以太币的上升。美东时间12点，以太币是2996美元，上升了0.8%。市场人士指出，比特币突破12万美元的原因是因为比特币 ETF 需求强劲。那美国国会启动加密货币的立法，分析师认为短期之内比特币行情看涨，下一个关口是12.5万美元。现在只要市场下跌，都是买入的机会。这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那渣打银行预测，今年三季度比特币会升到13.5万美元，年底会升到20万。我觉得有点过啊，大家小心啊，投资要小心啊。十三，中央电视台报道，山东省青岛市中级法院七月十四号一审判处国资委巡视组的组长骆玉林死刑，缓期2年执行。骆玉林的罪名包括受贿罪、内幕交易罪。判决书说，骆玉林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2.2亿。这个骆玉林呢，先后担任过青海省的国资委、国资局的局长、青海省的副省长，他都没说他国资委副部级的干部，贪污了2.2亿。没说他这个有损国格啊。另外，中纪委七月十二号通报，中国证监会发行部的副主任李晓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啊。那么，中纪委指李晓是政商旋转门腐败的典型啊。强这个李晓呢，这个违规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长期借用他人账户违规买卖股票，数额巨大。那么现年54岁，一直在中国证监会工作。2016年出任发行部的副主任，2018年任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去年11月被调查。另外，中纪委七月十四号通报，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副局长张天峰，开除公职，然后调查啊，全大搞权钱交易啊。这是十三、十四。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每年有3万名儿童因为溺水失去生命啊，其中农村儿童溺水死亡率是城市的5倍啊。报道指出，中国儿童溺水死亡的原因有3个场景，第一个是在家里洗澡啊，那小孩这个家长离开，结果就，家里面的水桶啊没有加盖，就。失足落入水中，这是一个场景啊。第二个场景就是公共游泳池啊，公共游泳池因为这个游泳圈脱落，或者是这个排水口吸附，或者是水滑梯用这个过大造成他死亡等等啊，这是公共游泳池。第三个就是自然水域，主要是在农村。儿童在农村的鱼塘、水库、河道啊，那么游泳玩耍啊，或者是在施工区的水池没有设置警戒围栏啊，都有很多。那么中国之前的研究指出，中国儿童溺水死亡的原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池塘、水渠、河流随处可见。第二个就是留守儿童现象，那么家长不在，缺乏监管。第三个就是小孩子没人教他游泳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就播报今天的主题啊。荒谬，大连工大女生竟然损及国格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官网七月八号发布了一个公告，关于你给予李某某同学，他是有名字的，我就隐去他名字啊，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 公告说，鉴于你2024年12月16号的不当行为造成恶劣负面影响，你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如有异议，请在9月7日前以书面形式或口头形式进行陈述或者申辩。那么大连工业大学的公告提到，李某某同学开除处分的依据是学生违纪处分的规定第19条第六款，那内容是什么？与外国人不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视情节予以记过及以上的处分啊。那么这个大连工业大学呢，是始建于1958年，那么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四所轻工院校之一啊，原来是隶属于轻工业部，98年转到地方，是辽宁省管理的这个大学。那这件事情在周末冲上了热搜排第一啊。啊，这件事情原委是什么？原委是去年的12月，有个电竞项目叫《反恐精英2》在上海举行锦标赛。那么期间有一个乌克兰选手叫宙斯，他本名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读，反正就是叫宙斯吧，和一名中国女大生会面啊，并且这个宙斯呢，就在他的粉丝群 Telegram 发布了他和中国女孩在酒店的视频跟照片啊，他还炫耀说中国女孩一天就被征服了等等啊，讲了一堆这样的话。那么事发半年之后，大连工业大学就开除了这名女生，并且公开她的名字啊。那么这名乌克兰的电竞选手宙斯，冲上热搜的当天，就是7月13号，他在推特上发帖，他说6个月前在 Telegram 发布了他在上海认识的一名女生的几个视频，他说视频不含露骨的内容，也没有不尊重他人的内容。宙斯还说后来发现这名女生是有男朋友的啊，所以女生因此遭遇了网暴。他说事情变成这样，他说我真的很后悔，他说我当时，他其实就是道歉了，他说当他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之后就把视频删除了，他说绝对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想法，他说他否认他已经结婚，他也没有恋爱关系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舆论非常的强烈。那有人就找到一个案例，什么案例？就是跟这个学生处分有关的案例。这件事情是2020年，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的官网在2020年的7月17号发布了一则公告。这个公告是这么说，努某某，努力的努啊，2016年学生啊，2016级学生，2020年4月17号，杭州市西湖区法院判决该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1年6个月啊。他就根据学生违纪处理的办法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努某某留校查看处分，限期12个月啊，期限就是留校查看12个月啊。那么从处分决定之日起开始计算，到期的可以申请解除留校查看。你看，浙江大学的一名男生犯了强奸罪，留校查看处分啊，而且这个学校非常小心的把他的名字没有公开，只是写了个姓，目的当然是保护他的声誉啊。反过来，这位李同学他的照片和视频被宙斯在粉丝群里公开啊，并且遭到了网暴，他是属于被非法侵害，对吧？啊，他是被非法侵害。但是大连工业大学不仅没有帮助自己的学生维权，而是直接把他开除了，理由是他和外国人有不正当的交往，有损国格校誉。中国的国格这么低吗？直接由一个大学女生就能够损害掉吗？低到这个程度，这么脆弱？一个国家任何没有公权力的人 都没有资格损害国格，有什么资格损害国格？那我的观点讲几点啊。第一，这个李同学和任何人交往，包括外国人交往，他是他的私事啊，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他愿意跟谁交往就跟谁交往，任何人无权过问，除非他犯法，犯法你司法调查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校内，学校可以过问，如果不发生在校内，学校也没有管辖权，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宙斯把李同学的照片视频发到网上，显然的侵犯了李同学。这个大连工业大学有道义上的责任为李同学维权，你不管也不强求，这第二条。第三条，这个大连工业大学开除李同学完全没有法律依据，这本身这个行为就是违法行为。为什么？因为大连工业大学的校规超越了教育部的法规，就是你自己往上加码不行，这违反了什么？违反了立法法，学校的校规你不能够超越教育部定下的法规，所以你自己加几千力度那是不行的。这是第三。第四，至于李同学和外国人交往有损国格，这件事情非常搞笑。这你想一下，他跟外国人交往怎么就损你国格了？你说说看。就像我们当年中国的国策啊，中国国策计划生育国策一样，这件事情其实是一样，是侵犯一个基本权利啊，这件事情非常的下流啊。那这是第四。第五，显然大连工业大学的校领导是把这位女同学当成性资源了啊，擅自和外国人交往造成了性资源流失，否则你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去说他有损国格，有损校誉，还把他开除？否则你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做出这么荒唐的决定，他的动机是什么啊？当然从本质上来说，大连工业大学的校领导基本上没把这个李同学当人看，只是把他当作性资源而已。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新闻也引起大家的关注，跟他有点有关联啊。深圳市纪委干部姓卢啊，卢女士一家三口7月1号去山西大同旅游观光。那么下车的时候，卢女士的孩子把他的电子表落在了动车上。那他们就去出去玩了啊。这个列车到站之后呢，车辆你可以开，清洁工开始清理车厢，这个电子表就被当作垃圾就清出去了，去垃圾场。这卢女士后来发现这个孩子的表没找不见了，就打电话给大同市委打电话，希望帮他们找一下。一分钟之后，打完电话一分钟之后，大同市委就成立了立刻寻找电子表作战指挥所啊，就专门派了两名环卫工人，冒着39度的高温，徒手翻找了8吨垃圾，花了4个小时翻找了8吨垃圾，终于在晚上9点找到了这位卢女士的这个她孩子这个遗失的这个电子表。中国每年有100万人失踪人口，其中有20万是孩子啊。这些失踪人口绝大多数都没有找到，找到的大部分是老人，这些孩子跟妇女都没找到啊。那为什么会绝大部分都没有找到？原因当然是因为根本就没去找。中国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监控网络，但是这些网络并不是帮助大家找人的，是帮公安找你的。所以你想一下，一个纪委干部一个电话一分钟 就成立了作战指挥部来找这一块电子表。这是什么？你把这两件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中共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共的价值观就是这个电子表比你失踪人口还重要。为什么？因为那是个纪委干部。纪委干部是干什么的啊？是抓干部的。所以他们就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推特大 V, 雨夜漫步大祭司说，他说中国的阶级矛盾最起码在舆情上是越来越尖锐了。他说近期有结构性增多的趋势，他体现出来的中心思想是：第一，统治和特权阶级随心所欲，为非作歹，这是第一个。第二，被统治阶级酷暑寒天啊，在车厢里只能被活活憋死，敢砸窗户就被拘捕。然后他说，随着全国各地打工牛马的各种艰辛啊，刚毕业的大学生扎堆送外卖，问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人的问人越来越多了。法广的专栏叫微言微语，发表了一篇桑语的文章，题目叫几起事件引发现代文明之问，人是目的还是工具。文章说，近日几起看似独立的事件， K1373 三次列车乘客高温砸窗自救，第二个是青岛大学宿管大叔中暑身亡，第三是天水儿童铅中毒事件啊，这些事件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现在蹦出一个大连工业大学的女生啊，破坏国格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电子表啊，中纪委干部的电子表啊。那么这几起事件的后续处理，不仅暴露了公权力在应对突发情况时的管理适当，更深刻地触及了现代文明治理的核心命题：人究竟是目的还是工具？那我认为他这个命题显然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错误啊！什么错误？没有定语啊！我加上个定语，就是中国人究竟是目的还是工具，这才有意义啊！他把这"中国"两个字落掉，他当然不是落掉，不想得罪中国政府啊。那么7月2号这个大家知道，这个K1373 次列车在金华脱线停运三个小时，空调失效啊，这个然后就砸了这个窗户。砸了窗户，他说后来有一段流传出来的视频可以显示什么呢？拿着对讲机请示的列车员他自己都快撑不住了，但是他就是拿不到授权让他砸玻璃。他说，文章说，铁路作为封闭的系统，完全不懂与外界沟通，甚至连基本的人性都丧失了。他不是不懂，他是根本不在乎这些人，没有把旅客当人看。那刘云博士发帖说，无独有偶，近日青岛大学的一位58岁宿管大叔因为中暑去世，引发舆情。那该校学生公寓普遍没有装空调，去世的宿管大叔的房间实测温度51度，而学校管理人员办公室和留学生公寓都安装了空调啊。那么铁路高校风马牛不相及，但事件背后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中共管理者究竟有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啊？你再回头看天水儿童铅中毒事件，官方发表声明啊，他要把这个明明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明明是个环境污染事件，他迅速的给他个体定责，缩小范围，缩小在幼儿园范围，他就避免系统性的问责啊。而且天水儿童这个铅中毒事件不是孤立啊，所以呢，就是他的逻辑是什么？官方处理方式的逻辑就是中共一向的治理逻辑， 就是制度为中心，不是人为中心。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没把中国人当人看。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就是美国要求日本、澳大利亚对台海冲突做承诺。这件事情其实在周末就开始酝酿，就是开始发酵。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是国防部，美国国防部正在向日本和澳大利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明确表态，如果中美之间因为台海问题爆发战争，你们会扮演什么角色，要他们表态。金融时报说，美国这个举动让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印太盟友感到沮丧。金融时报引述五位知情人士透露说，国防部长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叫科比，科比一直在推动这个政策，就是要日本跟澳大利亚表态。所以他最近几个月频繁地跟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国防官员会面，就这个议题和对方交流。那么美国国防部的官员也说，美国国防部的努力集中在防止战争啊，并且建立强大的威慑力量。他说这需要实力，他说我们的盟友必须尽自己一份力，他说我们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控制中国本身，他说我们正在做的是确保美国和及其盟友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支持外交，保障和平。报道指出，科比会谈的内容包括说服他的盟友增加国防开支，用来应对中国对台湾日益加强的威胁，但是要求盟友做出和台湾战争相关的承诺是美国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那么一位知情人士说，美方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推进与台湾突发事件直接相关的具体操作、具体作战规划和演习，要他们去做这个州。那么这个议题让日本和澳大利亚感到非常意外，因为美国自身并没有向台湾提供安全保障。报道说，美国长期以来对台湾奉行的是战略模糊政策，也就是说美国不会明确表示是不是会出兵保卫台湾。只有拜登四次公开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我们会派兵干预。川普和其他总统一样都不表态。所以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库伯说，他说你盟友既不了解形势背景，也不了解你美国自身的反应，你很难让你的盟友具体说在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该怎么做。他说川普总统自己都没有从来公开承诺过他会保卫台湾，你现在美国要求其他的盟友做出明确的承诺，这不现实啊！这说的非常对啊，这完全没有道理。你会发现川普政府的官员做起事情来完全好像是疯子一样，你不觉得这非常疯狂吗？美国国防部采取施压行动主要是针对的是日本、澳大利亚的国防官员，而不是更高级别的官员。所以呢，有消息人士说日本、澳大利亚还有其他的美国盟友都表示不满，你做这个动作完全没有道理啊。那么日本防卫省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他说很难回答台湾紧急状态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他说任何应对措施都会根据宪法、国际法和国内法来逐一实施啊，具体情况来实施，就基本上就是官腔打官腔了。澳大利亚就非常明确，澳大利亚的国防工业部长表示，澳大利亚不会预先承诺参与任何冲突。就这样，一巴掌扇回去了。澳大利亚总统啊，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正在中国访问，他说过，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和中国交往意味着工作机会，看见没有？那么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说，科比最近成为什么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风波的核心人物，原来是他干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报道说今年六月初，科比向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就详细的说明了乌克兰的武器请求。 那么他说如果我们要满足乌克兰的武器请求的话，会加剧美国自己的武器库存的问题。他说这份备忘录直接导致国防部做出暂停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决定。那么当然后来川普就推翻了这个决定，但是这件事情也凸显了，就是科比其实是这件事情的主谋，海格塞斯呢其实是这件事情的操作，决定是他决定，但是背后是科比。那么他是到基本上科比呢，就是他一直主张限制美国在亚洲以外的军事义务，目的是要集中资源来应对中国。他就这一类的观点他称之为优先派。那么所以呢他一直强调美国要从全国的全球事务中抽身。那然后集中资源来对付中国。而且所以呢他不仅仅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军费，还直接要求日本澳大利亚明确表态，如果中国攻击台湾你们要采取行动，你必须采取军事行动。这个科比呢他有很深的外交背景，他的祖父是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所以他一直的看法就是美国在伊拉克在中东这些战略投资都是错误的，浪费了资源。他说保卫台湾非常重要，台湾是阻止中国控制西太平洋的一个关键的一环。他的核心理念就是美国资源有限啊，要美国不能够同时应对欧洲、中东、亚洲三条战线，要优先来处理对中国的主要威胁。那基本上就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啊，虽然内容很多，但是我还是留点时间我们互动。可以了吗？可以看到我吗？好吧，啊，我现在知道怎么回来了，正常了吗 ？OK， 那条线路又出问题了，可以了哈 ，OK， 我们来互动吧，进入互动吧。好，请大家点个赞呗，请大家点个赞呗啊 ，OK， 好吗？OK， 好了，好，观点。大连工大女学生外国人不受罚，本国人往死里整，专捡软柿子捏，政府崇洋媚外才是本质。崇洋媚外不知道，但肯定是没有把这个女学生当回事儿，当人看啊。观点：大连工大这个女生只是私人事件，学校无故开除女生，这涉及违法，非常让人恶心。对的，他没有权利这么干啊。情绪女生和男子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后，被男子暴露身体隐私，要遭受学校实名惩罚。南京洪大爷和他的一众男客人，他们反倒被保护的好好的，至今不见曝光真实姓名。那个在日本偷拍女生裙底的中国男子也不见官方逮捕处罚。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爱丁堡。观点：大连工大女生事件是一件不大道德的一夜情，仅此而已。道不道德，凭什么说别人不道德？凭什么说别人？这个男生没有结婚，这个女生也没有结婚，为什么说别人不道德？她是有男朋友算不道德吗？就算她有男朋友，也不轮不到别人来讲她的道。道德是什么？道德是要求自己，不是要求别人，好吗？更何况，她播放的那些视频、照片，并不能说明他们发生了什么，对吗？ 以至于引发这么大的舆情，是为了掩饰淡化某些特定事件中的一个网络热化。这种操作近年来司空见惯。观点好鲜明的对比，一个男生犯了大罪，学校仍然千方百计不想放弃，一个女生和老外交往就有损国格，需要就地开除。中国女人的地位比马里亚纳海沟还低。观点大概与俄罗斯人交往可以扬我国威，真荒唐。至于什么样的行为有损国格，这些领导根本就是自己定义，法律在他们手里是武器和工具而已，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观点先生一贯以来提醒我们平等，这件事情都是最好的材料，阶级、民主、人权、外交都有平等的影子，这样践踏人民的国家不值得任何国家尊重，说得对。观点贪官污吏有没有损国格啊？你看所有的贪官都没有损国格啊，一个女生跟外国人交往就有损国格，你可见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啊。提问王老师可否简单的总结一下中国现在医保亏空的主要原因。哇，医保亏空的主要原因，医保亏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初始的原因，初始的原因就是因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加入医保的时候，他们没有把之前没有交的医保补上，所以实际上他们一进去医保没两年就退休了，退休就按照医保的标准来拿退休金，但是他们之前是没有交的啊，之前没有交就没有补上，这是一块很大的亏空。那当然这件事情中共是不讲的啊，这中共是不讲的。那么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块是什么？另外还有一块是这个老龄化，你慢慢的就出现的。现在没有亏空，现在是盈余的，但是你慢慢的你现在就进入工作的人跟这个退休的人的比例开始逆转，就是现在每年中国的职工退休的职工比开始进入工作的职工多多少，多1500万。我印象中是从2025年开始2000万，一年有2000万的差距，每年减少2000万，也就是说每年增加2000万的退休职工拿退休工资，就里外里就差这么多。那就慢慢的你领工资的人越来越多，领退休金的越来越多，你这个交这个社保的人越来越少，那就慢慢的这就会出现倾斜，倾斜一定的程度就开始亏空了呀，因为你拿的人多交的人少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算的结果就是2035年就清零，就是零啊，就零，然后后面就是亏空了，现在还是结余啊。观点众多教授以权逼女发生关系，为什么没有开除或者被掩盖，应该彻查。这类案件每天有几千起，哪止几千起，你们对中国大学完全没有概念。中国的大学教授睡女学生，这几千起哪够，你看看在校生有多少。我就刚才我就讲，这些大学的老师、大学的教授、大学的校领导把大学里面的女学生当什么，当性资源，这是在中国非常普遍的现象，不是个案，不是几千里案件，不是几千起的问题啊。那我不知道多少起，但是这是个普遍现象。中国大学有多乱，你去看一下中国有中学有多乱，你就知道中学有多乱，大学给它放大几倍就够了，这个大体上是这样，那个乌烟瘴气。怎么说呢，所有的中国的权力最终落实在两件事情上，中国的权力 最终落实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女人。中共所有的权力最终落脚点都是这两件事，捞更多的钱，搞更多的女人，所有的贪官都干同样的事情，就这两件事情。大学里面是这样吗？大学里一模一样啊，大学里面更方便，为什么？更集中啊，啊，资源更集中啊。观点：女大学生被开除，说明中国的政治生态。校领导也担心这个事件波及自己。独裁政治下一定是人人自危的，这也是独裁者乐见的，也就让人人处于恐惧之中。嗯 ，OK。显然他做这个处分的目的是什么？做这处分的目的就是，你影响了国家，你就影响了我，你影响了我，我就使劲处罚你，处罚你给大家看，你看啊，我立场非常坚定啊，就这意思啊。观点：我在微信上评论区为女生说话，说凭什么把所谓的集体人格强加给这个女生，而且她是受害者之一，但是被骂惨了，被举报好几次。我在想，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由此可以看出多少，没有多少实质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其实是个现代文明的半成品，还有什么半成品？它根本连一个国家特征都不明显，还什么半成品啊？跟文明有什么关系？你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干的这些事情。提问：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当今的中国社会似乎有一种内心深处非常严重的民族不自信。这件事情当中，无论是校领导定性女生有损国格，还是很多人挥舞着道德大棒，道德大棒谁有资格评论别人女生？没有人有资格评论这个女生到底有没有道德。为什么？道德是要求自己的，不是要求别人的。要求别人的道德叫什么？那叫绑架啊。这两个反应似乎都是中国社会某种深层次不自信的体现。这跟自信没关系，这个自信没关系，这就是他就是压迫惯了嘛，压迫惯了，你怎么能跟老外睡觉呢？对吧？怎么能跟老外睡觉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资源，中国人的性资源怎么能被老外用了呢？那不行，你是占了别人的资源，你睡了别的国家的女人，哎，我们占便宜了，扬我国威，这是中国男人的想法。我一直在讲，中国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的歧视，这就是系统性的歧视，这就是系统性的歧视的一部分，把女性看成一个性资源，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国策，也是把女性贬低成为一个生育工具，理解吗？这都是系统性的歧视女性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民族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没一毛钱的关系。跟国格有什么关系？一个国家的国格是靠一个女生就能够破坏的吗？你疯了，真的是。那可见你的国格有多么 low 啊， low 到下半身了都，对不对啊？这完全不经得反驳。提问：请问你对美国国防部长 Kobe 台湾优先的看法，他的想法现实吗？我们刚刚有报道，你的是什么意思？台湾优先，台湾优先，他不是台湾优先了，他是要防堵中国。他认为美国打不了那么多仗啊，中国更厉害，所以我们要集中资源来对付中国。台湾是对付中国整个战略的其中一个关键点，台湾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他的想法现实吗？他的想法没，这不是现不现实的问题，这是他一个战略选择。就是他这是一个战略选择。这个在台湾，在美国的强硬派当中是很有市场，就是关于这个集中资源来应对这个中国的扩张。因为你过了第一岛链，就直接就 直接就进入太平洋了。对中国动物，对美国来说，中国要是进入太平洋深处的话，美国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啊。这其实是心理上的问题啊，因为太平洋那么大啊，所以他心理上的问题，他心理上觉得突破第一岛链对美国来说心理上有很大的危机感。但事实上有没有那么？是不是有那么大的危机？我倒不觉得啊。观点：大连工业大学的事件主要是对于制度的忽视，延续下来的制度没有谁会去审视是否过时，说到底是对制度的蔑视。我不知道你说的制度是啥，啥制度。观点：三大配伴读就不是有辱国格，一个个人行为就有辱了正式精分。你看三大的这个伴读，中国人很愤怒，为什么？那是我们的性资源，拿去给黑人用了，那怎么行？中国人的愤怒是这个，不是国格啊，那是基于对这个性资源的这种觉得，就是我用不上没关系，也不能给你用，就这意思啊。中国人的这种态度，他内心深处是这个态度啊。观点：睡外国女人叫为国争光，睡外国男人叫有损国格。中共就是要垄断性资源，控制了女性资源就控制了男性，就可以让所有中国人都朝着中共既定的目标当牛马。不是这样的，不是中共，是中国的男人。中共当然是这么想的，中国的男人也是这么想的，这不是仅仅是中共的问题。中共通过这个来控制呢？没有，他没那么厉害。中共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你还别高估了他啊！我讲的是中国男人是这么看的，他为什么愤怒？愤怒成这个样子，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我一直在讲，大家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的压制。就是系统性的压制表现在方方面面，不要被那些短视频，那些这个母老虎的短视频误导了你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有没有气管炎？有没有非常强悍的太太？有的是，但是这一点都无法改变中国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的压制，这是没有。这个如果这件事情不会成为社会舆论的主体，这件事情是不会被改变的。这件事情没有改变，它就一直在持续下去。包括这件事情，包括今天这个大连工业大学的这件事情，其实反映的就是这个取向啊。观点：感谢王老师每天的播报和启迪，你辛苦了，谢谢啊，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